今天慧琴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迥别之人，迥别之人。好，那迥别之人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哦，迥别之人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，26节哦。好，雅各将行完人生的旅程，由老而衰，临近死亡，但他的信心却更加的成熟。他给雅各的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他信心的眼睛远远望见将来。雅各临终给众子的祝福，约瑟所得的祝福是最完全的，因为约瑟与弟兄全然不同。他不仅在家里有一行，在远离家乡的埃及也持守圣洁的品德，拒绝波提乏之妻的引诱，因为他不随从行恶。他在家被弟兄所恨，在埃及也被诬害，虽然被人用口舌和恶行的箭所射，但他坚守不妥协，这都是靠神的同在，是以色列牧者大能的神使他能征战，甚至膀臂能开同工。虽然一时受苦，至终他得胜了，得到荣耀的冠冕，又得到双倍产业的祝福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做与弟兄迥别之人似乎是不讨好的事，吃眼前亏，不仅行窄路，还走到监狱里。但这是得荣耀唯一的道路，要走这条路，必先经历降卑、十字架的破碎、肉体的钉死，才经历神荣耀的提升。约瑟是这样的走这条路，我们主耶稣更是这样的走。他降卑取人奴仆的形象，被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叫他复活，将他升至最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有的名。主已把这条路指示给你和我，求主加我们信心，使我们踩着耶稣的脚中，就必得着那迥别他人之福。所以迥别 之人是什么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。跟别人不一样的人，或许你现在也让人感觉看你好像呢也跟别人不太一样，跟世界的人不太一样。本来基督徒就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，就是入世的圣徒，但是走这条迥别的路，成为迥别的人，是得到了荣耀的冠冕。也愿约瑟的一生，他所走的路成为我们的激励，让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尤其在困境的环境下，我们都谨记着这一条路是跟随主耶稣的道路，是一条迥别之人的路。愿我们都跟主有这样祷告，说主啊，感谢你借着雅各十二个儿子所走的路与所得的结果，使我有所警醒，我要效法约瑟，跟随耶稣的脚踪，用心走天路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雅各十二个儿子，雅各祷告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你行恶，你所得到结果就是恶的，你行善，你所得到结果就是善的。愿我们都走迥别之人的路。
天上美丽及荣华，世 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家。昨天我来到世上，今天为主暂留下。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世界不是我们的家。今天我们是客旅，明天就要回到遥远的家。
各位新生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15:1-14。第86篇真修的主题是雅各安葬在应许之地。雅各安葬在应许之地，仰望天上的家乡，仰望天上的家乡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5:12-14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拉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是和田是亚伯拉罕和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50:1-14，主要讲述雅各死在埃及，约瑟把雅各葬在迦南地。当约瑟死在床上的时候呢，如之前神所应许的，约瑟为他合上双眼。约瑟谨遵父亲遗言起来主持安葬父亲的事。他先是吩咐医生用香料熏了父亲尸体40天，之后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，后又托人去请辞法老，报告返回迦南葬父之事。法老信任约瑟，就允准了他。于是约瑟全家、他的众弟兄、父亲眷属，又有法老和埃及国的长老随同大队附送的车辆马兵随行，他们就来到约旦河外亚达河场，在那里嚎啕痛哭。约瑟哀哭了7天，约瑟不折不扣地遵行父亲的遗命，把他葬在迦南曼利拉比麦比拉的祖坟，之后就带领众弟兄与众人一同返回埃及了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。回到神的应许和命定里，回到神的应许和命定里。
跟你分享雅各面对约瑟生命的成长，我相信他一定充满着感慨。约瑟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特别疼爱这个孩子，什么好处都想给他，可是照着雅各的那个爱孩子的方式，并没有带来很好的结果。他给他很好的，他给他特别多的爱，哥哥们都知道爸爸偏心他，他给他彩衣，哥哥们看到那个彩衣就生气，因为爸爸偏心。所以雅各用自己的方法去爱他的孩子，并没有给约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只是让他成为别人的箭靶，成为别人讨厌的对象，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。可是上帝把约瑟带回到他自己的路上去，上帝说你管不好，来，我来。上帝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磨练约瑟。为什么要被磨练？因为在爸爸的身边，爸爸保护的太厉害了，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是毫无雕琢的。而上帝用他的方法去训练这个孩子，以至于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一个可以被托付、可以被使用、长大的、成熟的、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你也为你的孩子很忧心吗？我感觉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，特别觉得要为一些父母亲来祷告。 你为你的孩子很忧心，你用你尽你所能的想把最好的给孩子，可是孩子的表现让你觉得说，我这样做对他真的好吗？我这么用心的为他，为什么孩子现在变成这样？要不要像雅各一样放手吧，放手交还给神，放手交还给神，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，让上帝带着他进入一个训练的计划里面，上帝对你的孩子有荣耀的计划。我们来祷告好吗？求主施恩，主耶稣，为很多忧心的爸爸妈妈来祷告。主啊，这些父母亲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绝不是偶然的，求你向他们的心说话，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想把最好的给孩子，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，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你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，而且你知道多重的压力不会把孩子压坏，多重的压力会让他的生命成为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爸爸妈妈肯放手交给神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而在雅各的身上，你会发现他自己也给孩子一些很好的榜样。雅各年老的时候跟约瑟说，在这里，在埃及过得很好，因为在这里享受一些荣华富贵，因为我的儿子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，他享受非常多的丰富。但是他说你要将我带回埃及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不要把我葬在这里，你要把我带回到离开这个埃及，然后呢到什么地方？到迦南地，到那个神给我的应许之地。他说那个地方要把我安葬在那里。雅各给他的孩子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埃及再好，他在乎的是神的应许。不要被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很安逸、很舒适、很享受的环境，使得你的心失去了神对你生命的命定。回到神对你生命的命定里，那才是你的应许之地。
寇森老师这一集好像在为我讲的，我也曾经是一个忧心的母亲，是一个非常关爱女儿的母亲。这个关爱呢，就是把人关起来爱，所以我把女儿关到18岁。有一天我女儿长大，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但是我感受不到，我现在18岁了，我要出去自己锻炼。哎呀，我听得好难过，因为我毕竟虽然是已经来到了澳洲，但是呢我还是中国妈妈啊。中国妈妈就很会关爱，天天把人家关起来爱，那爱人家爱得很痛苦。所以我女儿说她感受不到，她要出去锻炼哦。后来呢，哎呀，我就好痛苦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神说，那你带得如何呢？你爱得如何呢？你为什么不放心把她交在我的手里呢？所以从约瑟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也是这样的，哎呀，爱她爱到这个让这个约瑟啊真的是受到哥哥的嫉妒，所以呢就交在神的手中，神把约瑟带得好好的。所以这个真的是给所有天下的父母一个警戒，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，不要总是把他关起来爱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好，第一个主题呢是站在应许之地，站在应许之地迦南地。好，那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约瑟如何办理父亲的后事呢？首先约瑟吩咐医生用药料熏了雅各的尸体40天，这是防止父亲的尸体的腐烂。而后约瑟向法老请求让他上迦南地去葬他的父亲。法老和埃及人对雅各之死的态度又是如何呢？他们是表示哀悼与尊敬。第一个，全国为雅各举哀70天。二，法老准许约瑟将父亲归葬于迦南地。三，王所有的臣仆、宫廷长官和埃及的显要陪同约瑟 到迦南地安葬他父亲，是提供领车骑兵护送，仪式之隆重有如国葬。为何雅各一定要约瑟答应他把他安葬在迦南地呢？这与一般中国人的观念有雷同的地方，中国人也是眷恋故土，不愿意老死他乡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。后来亚伯拉罕心爱的妻子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希伯伦，他就向赫人以论买地，那是麦比拉曼利前的那一块田和其中的洞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葬了他的妻子。这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家族的祖魂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利百加、利亚和雅各都葬在这墓地里。约瑟要死之前也要子孙起誓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，也就是要把他骸骨从埃及搬到迦南地，要葬在故土，是约瑟的心愿。创世纪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约瑟死了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虽然约瑟是死在埃及，他的骸骨在旷野漂流40年，但最终还是葬在迦南地的世界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雅各的请求，要葬在应许之地迦南地。好，那呢，葬在这个列祖的应许之地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启示呢？那对我们的属灵启示又是如何呢？让我们接下来看列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父亲、祖先、祖宗。雅各嘱咐儿子们说，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人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。归到他列祖那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象征与先祖的生命相连有两方面，第一个可以继承列祖的信仰和生命，代代相传，一直延续下去。第二，与列祖一同长睡，一同得到神的喜悦。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与列祖同睡，这是神的祝福用语。例如神曾祝福摩西说，你必和你列祖同睡。又如神祝福大卫说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列祖都希望能站在迦南地，就是神的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地上的家乡只是做客之地，好像是在异地他乡居居在帐篷一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他也就是亚伯拉罕，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以色列的列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他们知道他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家乡，所以葬在应许之地就是盼望天上的家乡。这个盼望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，而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座城。使徒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保罗意思是说，人 有死的一天，外面身体的生命中有一天会衰残，但里面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。在这里地上的家乡所遇见的苦难都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若与神要给我们那无比的荣耀天上的家乡相比，任何在今生所遇见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站在列祖允许之地的属灵启示，指的是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，地上只是短暂的信望爱。这个望是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天的盼望，我们不今生为永恒做准备，我们的心会被地上所有一切所捆绑，而我们就很难逃脱这个地上对我们的捆绑。我们心留在地上的话呢，我们要走这个天路你就非常的挣扎，在罗马书第七章你挣扎在旷野里漂流。因此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启示，让我们那个望那个望那个属天的盼望真的能够成为实际。也愿我们在敬拜时刻，愿神赐给你属灵的望远镜，让你能够望到天庭。好，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在天上，美丽又荣华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愿主在我们敬拜的时刻，让我们进入我们灵里的深处，让我们真的确实的知道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在地上只是短暂的，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永恒的家。
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
不是我们的家，
不是我们的家。我的家
宣告，我的家在天上，美丽皆荣华。我的家在天上，美丽皆荣华。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
不是我们的家。昨天
我来到世上，
今天为主
站留下。
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
我们这群人是为你暂时留在地上，因为你给我们使命要去完成，你给我们使命要传达进天国的福音。主耶稣，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到永远的家，而且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住处。今天我们从雅各的一生，从他的遗言里面，让我们有更深的体会。雅各到了人生的终点，他所思念的就是神的应许之地。主耶稣，你应许我们的是，你现在已经为我们预备住处，我们在这里耐心的等候。也愿主耶稣你荣耀的再临，来迎娶我们这批的心腹回到那永远的家。主耶稣，也愿我每天灵修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望这个字，这个望这个盼望就是属天的盼望。也愿主耶稣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你将那属天的盼望能够注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望远镜，让我们能够望到天上，让我们的心不被地上的一切所捆绑。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短暂的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主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要有信，我们也知道要爱，但是这个望好像很难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也愿今天雅各的遗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地上只是短暂的，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的，让我们带着属天的盼望来度过今生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